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联合国表示，利比亚水灾罹难人数增加至11300人。米利将军坦言要在乌克兰驱逐所有俄军，门槛好高。尹世月重申，北韩如果动用核武，将会招致政权灭亡。世卫组织计划派遣第二支调查团前往中国，呼吁北京配合准入。麦卡锡批评现行能源政策伤害美国经济和壮大对手发展。川普暗示如果获得党内提名，他可能会选择女性作为搭档。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日，联合国引用利比亚红新月会的最新消息指出，利比亚东部城市德尔纳水灾的死亡人数已经攀升到11300人。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说，受灾城市德尔纳还有11000人仍然下落不明。随着搜救人员不停地寻找可能的生还者，这些数字预计还会上升。在风暴丹尼尔袭击利比亚东北部接近一个星期之后，目前当地的人道主义局势仍然特别严峻。联合国指出，包括严重的食水问题正在困扰德尔纳市，至少有55名儿童因为食水受污染中毒。此外，在周边地区，大部分区域都经历了多年的武装冲突。联合国亦都警告，这些地区的地雷有可能随着洪水漂移，威胁步行进入该地区的平民。即将在月底退伍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近日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表示，中方希望在这个世纪终结达到或者超过美国的军事能力，但是美国不会停滞不前，美军将会继续现代化，继续投资。他还警告，如果中共试图进攻并且夺取台湾，将会犯下严重的战略错误。此外，米利将军星期日表示，即使乌克兰反攻行动没有失败，但是他坦言几乎要将俄罗斯部队逐出国境这一项更广泛的目标仍然面临非常高的门槛。米勒将军说，乌克兰之前的反攻比计划制定者原本预期的更缓慢，但是一直稳步向前。他说，我知道有一些评论认为这场反攻多多少少已经失败，但是他不认同。他表示，乌克兰还有大量的战斗能力，乌克兰人并非是后劲不计。不过米利说，要将所有20万或者更多的俄军由被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领土驱逐出去，门槛确实很高，咁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美联社星期日刊登同南韩总统尹锡悦进行的书面访问内容。尹锡悦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北韩同俄罗斯的军事合作已经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是受其他国际制裁的不正当违法行为。他呼吁国际社会面对北韩同俄罗斯这种行为应该更加团结。尹锡悦在访问讲明，南韩同美国目前已经再次确认，若果北韩意图进行核攻击，将会以压倒性的力量应付，促使北韩政权终结。两国亦都同意持续加强双边针对北韩核武和导弹攻击的阻止应付能力。这个星期，尹世月即将出席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并且在会议发表演讲。尹世月强调，他会在今次演讲表明，南韩将会对俄乌战争和北韩发展核武计划等相关合作负起明年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责任，并且在气候和数码化等议题提供协助。这个星期，联合国大会即将在纽约举行，全球世界领导人亦都将会在今次的高级别会议首次讨论中共病毒疫情问题。据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他将会督促中共 提供更多有关病毒起源的研究。自从第一宗新冠病毒患者在中国武汉出现接近四年之后，目前该病毒起源仍然不清楚。金融时报星期日指出，谭德赛已经表示他已经准备派遣第二支团队前往中国调查这件事。谭德赛说，我们正在敦促中共当局给予全面准入，并且要求各国在与中共的双边会议提出这个问题，促使北京进行合作。即使科学家一致认为全球现在不再处于新冠疫情大流行的紧急阶段，但是卫生机构都表示，各国应该加强对高度突变的 BA.2.86 和其他 Omicron 病毒的亚变体进行紧密监测。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星期日在接受纽约保守党电台 Talk Radio 77WABC 节目采访的时候表示，目前民主党的能源政策正在抑制经济发展，并且提高通胀压力。他指出，由于拜登政府打击美国的能源业务，只是想利用可再生能源，这将会推动能源价格攀升，同时不单止伤害美国的经济，亦都由于现行的能源政策意味着我们将会需要由敌人那里购买。麦卡锡说，这是一个令人悲哀之处。他提到，目前众议院已经通过一项能源独立法案，利用各种形式的能源，包括可再生能源、核能、石油和天然气。他指出，如果我们在欧洲取代俄罗斯的天然气，但是一年就能够减少2亿1500万吨的排放量，因为美国天然气的清洁程度比俄罗斯的天然气清洁程度高出 41%。 同时强调，美国的能源政策需要转变。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星期日播出的会晤新闻界节目里面，前总统川普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南达科他州州长内姆是他目前考虑的副手搭档之一。当被问及是否会选择一位女性作为2024年总统大选的竞选搭档那阵，川普表示，我喜欢这个想法，但是我们将会挑选最佳人选。同时他亦都称赞内姆是一位绝佳的、了不起的州长。内姆这个月较早时候在接受保守党媒体 Newsmax 的时候表示，他绝对愿意考虑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和川普一起竞选，并且说，如果川普发出这个邀请，他绝对不会犹豫，并且立即同意。此外，另外几名女性亦都在川普的考虑之列，包括亚肯色州州长桑德斯、乔治亚州共和党议员格林，以及前亚利桑尼亚州州长候选人莱克等人，都是潜在人选。
日本新外相赴美参加联合国大会，19号会晤布林肯。联合国发展峰会聚焦最需要帮助国家。气候峰会即将召开，上万人纽约游行，呼吁采取行动。王毅访问俄罗斯谈战略安全，引发美国关切。苏丹内战，准军事部队连续两日攻打正规军总部。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新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18号到22号前往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将在18号晚间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进行会谈。日本媒体报道，两个人将首度实体会谈，并再度确认以日美同盟为基础的合作。根据共同社报道，布林肯和上川洋子将再次确定坚固的日美同盟。今次是上川洋子接替前外务大臣林方正职务之后首次出访美国。两个人会谈结束以后，预计将一同出席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外长工作餐会。日本身为七大工业国轮值主席国，预计在成员国外长会议中将会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国动向等议题交换意见。另外，上川亦计划在访美期间分别同英国外交大臣柯维立、 法国外交部长柯隆纳等人会谈，以及同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格罗西会面。另外，上川亦将同德国、巴西、印度举行四国会谈。他14号曾经表示，将在联合国这个大舞台彰显日本的存在感，希望同各国建立信赖关系。联合国大会将从9月19号到26号举行，预计将会有151位国家元首出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将首次亲赴纽约出席联合国会议。他预计在星期三出席安理会就乌克兰问题举行的一次特别会议。一日之后，泽连斯基将前往华盛顿，在白宫和国会山分别同美国政府官员以及国会议员举行会面。除了乌克兰局势将是与会者关注的一大重点，围绕海地进行的外交努力亦都备受瞩目。国际社会希望尽快向海地派出一支国际维和部队，应对这个贫穷国家越来越严重的帮派暴力问题。在联合国大会开幕之前，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古特雷斯星期一将先主持联合国发展峰会。各国政府将被要求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更加强调紧迫感。联合国对此曾经提出17项范围广泛的目标，要求在2030年前予以实现，其中包括消灭极端贫困。成千上万的抗议者星期日走上纽约街头，高呼未来和他们的生活取决于停止使用化石燃料。在跟着下来的这个礼拜，各国领导人将再次努力遏制主要由燃油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引起的气候变化。联合国今个月发布一份气候报告指出，如果要按照巴黎协定设下的目标来遏制全球暖化，那2025年将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达到峰值的最后期限，之后排放量必须急剧下滑。报告说，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议成功推动各国针对气候问题采取行动，但目前在各方面还需要推出更多的举动。这份报告将为今年底在迪拜举行的重要气候峰会奠定基础。拜登推动绿色制造计划，为清洁能源投入几十亿美金的资金。但是有些年轻运动人士认为，拜登并未采取足够有力的行动，带领美国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加州15号对全球五大石油巨头提出诉讼，指控这些公司淡化化石燃料风险造成几十亿美金损害，并且误导公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9月18号到21号前往俄罗斯，参加中俄第18轮战略安全磋商。王毅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17号在马其他举行会谈的时候，美方对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支持表达了关切。一名美国官员向媒体做出简报的时候说，美方向中方表达了对中国支持俄罗斯的忧虑。中方在会后的一份新闻稿中说，王毅同沙利文讨论了乌克兰和北韩问题。另外，外界对中国、俄罗斯与北韩可能结盟对付西方国家感到忧虑。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刚刚访问了俄罗斯，并同普京总统会面。据信，双方讨论了北韩向俄罗斯提供乌克兰战场上所需的军事装备，换取俄罗斯对北韩在导弹和其他军事技术上的支持。美方官员说，中国和俄罗斯利用自己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继续包庇北韩违反联合国制裁令，从事违禁武器的研发。苏丹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和正规军交火至今已经持续六个月。目击者表示，准军事部队17号连续第二日攻击正规军总部。苏丹首都黑土木烽火四起。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黑土木居民话俾法新社知，正规军总部周围目前正在发生冲突，并动用了各种武器。黑土木南部的目击者表示，军队用大炮攻击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的基地的时候，他们听到巨大的爆炸声。目击者还说，中部城市奥比德亦都发生了战斗。 44岁的穆罕默德表示，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和政区军16号和17号的战斗是战争开打以来最暴力的一次。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习近平向太子党宣战，前海军参谋揭李尚福被查原因。美中角力，美国会促拜登即刻撤回80亿美金。全集要曾庆红交代香港银行千亿美元巨款背景。中国几多人失业，全4700万人逼爆 BOSS 直聘。北约不构成威胁，俄驻北极边界部队低于侵乌前 20%。 意大利小岛三日涌入8500个难民，梅洛尼向欧盟喊话获回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向太子党宣战，前海军参谋揭李尚福被查原因。近日中共现任国防部长李尚福失踪的消息引起外界各种揣测，前中共海军军官披露，李尚福被查的原因除了涉贪之外，另一个就是习近平要向党内太子党宣战，因为太子党反对习的声音不少，令习难堪。在今个月16号，中共海军参谋部前宗教姚成在新唐人清英论坛节目中说，李尚福现在确实被调查，因为在军队群里面、退役军人里面已经有人在谈这个问题了，包括军队大部分人都知道这件事。姚成分析，李尚福被走捕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反腐，习近平在军队反腐反不下去，他的根子问题出在总装备发展部，所以习现在动手彻查装备发展部。第二是习在这里清理太子党，现在中共中央很大部分人反对习近平，令习难堪，让习落台的呼声是有的。姚成说，这个反对声音出现在太子党，习本来对太子党就不满意，现在太子党已经危及到他的政权安全，所以他查太子党。李尚福、张又侠都是太子党，军队的太子党基本上被习全部压下去，各种迹象显示中共军队出现大问题。旅美时评人陈破空日前在《陈破空中论天下》节目中说，从军部文章来看，可以看出中共军队出现严重问题，不单止火箭军和战略资源部队高层出事，而是中共军队普遍出事。这个和习呼吁的打仗备战、台海战争和中美对抗的政策完全不协调，甚至走到极端，令习感到非常不安全。陈破空说，习成日都怕有政变兵变或者是暗杀出现，从中共军部放出的强烈调子可以看得出中共的军队紧张到什么程度。大纪元专栏作家岳山日前撰文说，习真是相信预言指向会有扳倒他的将领，所以不惜大动干戈，瞄准自己一手提拔上来的一众军队将领，最新一批正是他认为暗合预言所警示的火箭军。美中角力，美国会促拜登即刻撤回80亿美金。美国众议院中国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致函财政部长耶伦，指控美国拜登政府和中共公司签署协议，补贴国轩高科公司80亿美元，却只是在伊利诺州建造一座价值20亿美元的电池工厂。加拉格尔说，补贴举动令人困惑，恳请耶伦即刻采取行动，阻止中共剥削美国纳税人资金。 加拉格尔堂众议员莫勒纳尔在信中提到，国轩高科是一间与中共政府和国有金融机构有直接关系的公司，一直是中国版启明计划的积极参与者。FBI 称该计划鼓励盗取商业机密和经济间谍活动。国轩在他的业务范围内设立多个单位，并公开寻求中共省政府支持，以实现他的海外业务扩张愿望。即使在争取西方主要投资那阵，国轩一直坚持保留中国境内控制权，包括要求大众汽车放弃部分投票权。尽管大众汽车收购了该公司四分一以上的股份。信中说，令人困惑的是，美国政府将通过积极支持中国连结公司扩大在美国市场的立足点，特别是在锂离子电池制造等关键领域，来维持中共对关键技术的主导地位。Zero Hash 报道提到，国轩有资格在五年内获得75亿美元的联邦税收抵免。此外，伊利诺州还为伊利诺州工厂提供 5.36 亿美元的奖励。该工厂预计将聘用2600名工人，因此国轩将获得超过80亿美元赠款，建造一座成本只是20亿美元的工厂。繁荣美国联盟是一个全国性非营利组织，专门代表美国经济很多部门和行业的国内生产商，他们一直严厉批评被称为 45X 的税收抵免计划。而繁荣美国联盟主席莫特尔就解释说，中共目标是主导全球电池行业，迫使美国纳税人在不知不觉中为中国的野心提供资金，这个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全集要曾庆红交代香港银行千亿美元巨款背景。离开大陆在美国定居的中国学者吴兆来在15号在 X 发帖透露消息说，近日外媒大量报道江派曾庆红为首的老领导们怒批习核心，习知道后非常嬲，责成中办质问曾，又要求曾庆红配合追查香港某银行账号上有中国人的户口存有千亿美元巨款。他说，这些钱肯定是江泽民和胡锦涛执政时期从大陆转移出去。而曾庆红应该知道背景，因为曾当时分管香港。他又透露，本来曾庆红是可以红线电话直接和习交流，但二十大之后要经过中办申请，要说明情况的重要性，由中办主任批准先可以接通电话。所以老领导们基本上无法直接和习交流了。另外，美国之音报道评论，中共善于借口传声，从中共政治黑箱中透露一些信息，外界都如获至宝，关于高层权力和治国路向之争，元老批评习要被赶落台这类内部消息，有助于增加人们对中共政权的希望。不难发现，相关传言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调子，就是总能在中共高层找到什么人物被视为解决当今中国政治困局的希望所在。这些人物的实际政治倾向根本不在考虑之列。于是李克强、宋平、曾庆红乃至是薄熙来、刘亚洲都被赋予挽救国家挽救党的神威。讲来讲去，过去是四人帮作恶，如今是习近平混蛋，而解决问题还是要靠中共这个党。既然人们对高层某些人抱了希望，来自社会层面对目前当政者的压力亦相应减轻，不用我们反抗，人家宋平、曾庆红已经看到问题并在发力，我们党从来都是自己纠正自己错误， 等你知道实际结果不是李克强替代习近平，而是习近平踢走李克强，黄瓜菜早就凉了。咁好啦，一年之后消息人士又话俾你知，而家仲有个曾克强，周而复始，企图保住中共嘅江山万年统治。中国几多人失业？全4700万人逼爆 BOSS 直聘，中国失业率不断增长。大陆一个叫 BOSS 直聘的网络招聘平台伺服器再次崩溃，网传是因为4700万用户同时在线所致。 BOSS 直播就回应说，服务器崩溃是真，数据是假。在15号上午， BOSS 直聘系统崩溃，当日11点前后，很多用户涌入 BOSS 直聘官微的最新博文留言，抱怨无法刷新页面，发信息亦发不出，向客服反馈亦无任何回应，微博网民纷纷抱怨三日两头崩，你是什么回事？不给打工人活是不是？收这么多钱不可以请一些好的工程师搞搞系统吗？之后一名自称是 BOSS 直聘郭红的人在网上回应说，在15号10点15分26秒，在线统计超过4700万人在这插 BOSS 直聘，导致伺服器超负荷，正在维修中。据六媒统计，这个已是今年以来 BOSS 直聘第三次崩溃，之前两次分别出现在5月24号和7月6号。在这次崩溃后，4700万人同时在线的消息很快引起关注，很多网民感叹到底有多少人在找紧工，还有人说以前没有意识到就业环境这么恶劣。又有人评论，过去20年毕业的大学生总数才是1亿3000万人出头，而当晚 BOSS 直聘就发出一条辟谣博文，承认服务器冧了是真的，但就否认网传的4700万人数据。之后六媒大量转载 BOSS 直聘的回应，疑似是事件已触动中共的舆论维稳机制。BOSS 直聘还在辟谣博文中宣称，据最新数据，每个月使用 BOSS 直聘的用户是4360万人，不过这个数据似乎同事实有出入。根据 BOSS 直聘最新财报，今年第二季度平均月活跃用户是4360万人，同比增长 65%， 达历史最高值。在大陆互联网公司的活跃用户增速普遍放缓之际， BOSS 直聘禁量例的业绩被指是反映中国失业率不断增长。北约不构成威胁，俄驻北极边界部队低于侵乌前 20%。 挪威国防军司令克里斯多福森在16号说，驻扎在挪威附近北极地区的俄罗斯军队人数只是达俄国在去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前的 20% 或更少。挪威是北约成员国，部分国土在北极和俄国接壤，这个北约国家和柯拉半岛为邻，而柯拉半岛是俄国存放大部分核武的弹药库，亦是统掌俄罗斯核潜舰的北方舰队基地。路透社报道，克里斯多福森在奥斯陆召开北约防长会谈，并于会后说，俄总统普京非常清楚北约对俄国不构成威胁。他在记者会中说，我们的国界和俄接壤的边界地区，俄国驻军人数只是剩低在去年2月24号前的 20% 或更少。如果他认为我们威胁俄国，就不可能将军队移至乌克兰打仗。北约军委主席鲍尔补充说，俄国在邻国芬兰4月加入北约之后，搬出在挪威边界如出一辙的行为模式， 俄国在它和芬兰长达1300公里国界沿线地区派驻的军队人数同样比莫斯科侵乌之前的少。鲍尔在记者会说，俄罗斯明白北约并不是个威胁，明白我们无意攻打它，否则它会对芬兰加入北约有完全不同的回应方式。他说，俄国虽然口头上讲过要有所因应，但未实际作出任何行动。意大利小岛三日涌入8500个难民，梅洛尼向欧盟下话获回应。意大利小岛拉姆培杜萨岛在今个礼拜短短三日内有多达8500个难民乘船抵达，引发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向欧盟喊话请求协助纾解压力。因此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17号前往拉姆培杜萨岛访视。梅洛尼随行拉姆培杜萨岛距离北非国家特尼西亚的海岸只是145公里。法新社报道，欧盟执委会发言人马莫尔同一名意大利官员都证实冯德莱恩这次行程，但细节尚待确认。位处意大利最南端的拉姆培杜萨岛，长期是难民从北非乘船到欧洲的上岸地，但当地容纳人数不超过400人的移民中心，今个礼拜远远不胜负荷。合计乘199艘船抵达的难民人数已超过岛上全部居民。事件重新引发有关欧洲该如何分担难民收容责任的辩论。在梅洛尼强力支持下，冯德莱恩7月先同特尼西亚达成协议，以减少从当地出发涌入欧洲的非法移民潮。而梅洛尼今个月15号就再请求欧盟采取更多行动协助意大利。
习近平借查李尚福向中共太子党宣战，中共大国外交败状显，内斗加剧，外交颓势。土耳其总统说，必要时候同欧盟分道扬镳。李子七突然复出，率中国青年上山下乡。华为说，中国国产晶片落后，亦都要大规模使用。大家好，我是魏玲。提一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跟着下来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传出可能已经落马的消息。中共海军出身的姚成研判说，习近平整顿军纪，除了整肃火箭军高层之外，恐怕亦都借着拉下李尚福，来向党内的太子党宣战，一箭三雕，以稳军心，固军权。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教参谋姚成对美国之音表示，李尚福是接受贪腐调查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而他的案件起源自火箭军先前的泄密和贪腐案的调查，后来查出贪腐源头恐怕是在前的国防部长魏凤和，引发基层的呼声，军中贪腐不查高层只是查小虾米，不利整顿。习近平只是查2017年之后的采购案，就是李尚福任期之内的，针对性十足。姚成说，因为习近平和现任军委副主席张又侠的父辈都曾经是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的高层，张又侠又是老朋友，亦都支持习近平，因此习近平选择了放过张又侠，除了整肃火箭军一窝端之外，同时拉下李尚福等人。习近平可能还想借住拉下李尚福来向党内的太子党宣战，军中的红二代势力就剩低张又侠和李尚福。根据公开资料，李尚福应该是属于文革后正规大学毕业生，后来又获得重庆大学的工学博士学位，父亲是李兆珠，1932年加入红军，经过长征、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和朝鲜战争， 曾经任解放军铁道兵西南指挥部副司令员，是道地的中共老干部。姚成说，中共元老和太子党对习近平搞坏经济等治理曾经代表不满，威胁到习近平的地位，所以习近平要借李尚福对太子党宣战，彻底地这次要决裂，真正的血雨腥风很快就会来到。他研判说，大权在握的习近平打算一箭三雕，顺势将军中的太子党势力一网打尽，而且下一步可能会锁定太子党的大本营，进出口大型军备、导弹和舰艇等的中国保利集团，要将贪腐大国全部拉下来。姚成说，习近平在军中打贪腐，更大的目的是安抚军队，争取军心，亦都拉军权，清除异己，并非真是在这里拉贪腐。军中贪腐根深蒂固，要拉贪腐恐怕要先拉自己。香港浸会大学国际政治部主任高敬文说，外界对习近平治国能力产生了最大的问号，是为什么没有在三月任命的时候就对他调查清楚。不过李尚福的重要性不比军委，目前张又侠才是习近平最信任的人，未来李尚福的继任人值得观察，而且这个人选要兼任政治局委员，目前虽然未浮出台面，但是对于习近平的忠诚度应该是首要条件。中国政治太隐晦，可能进一步影响外交关系，外界的反应是中国政治很不透明，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有不好的影响，特别是西方国家、美国、日本，这个会降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信任。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邓月文认为，习近平透过反腐让官员提心吊胆，对他臣服的同时也都意味着对他自己会产生一种政治和道德的风险。原因在于，既然官员人人都会有贪腐的嫌疑，这种对过去历史的倒查，每个官员都有可能会被牵连到。理论上除了习近平之外的所有官员都是不安全的，包括中南海习近平的政治盟友。而当某个官员在被查的时候，为了减轻刑责，会供出其他的官员，习近平的亲信就可能被牵连入去。秦刚的落台已经冲击到习近平二十大组建亲信班子的合法性，如果再来一个李尚福，所有的人特别是党内的怎样相信习近平和他的权力班子有能力领导中共去挑战惊涛骇浪，好像习近平宣称的引领中国走向复兴，因为你的权力班子成员本身就在制造政治的惊涛骇浪，从而对习近平所剩无几的政治权威构成又一次的打击。在这个月 G20 峰会混集了全球主流国家的首脑和国际政要，但是唯独是习近平指派党内二号人物中共总理李强顶替他出席会议，而秦刚、骆玉成、王毅等相继出现问题，显示中共外交系统内激烈的明争暗斗，加剧了中共的外交颓势。中国问题资深评论人士王克对大纪元说，习近平在2019年瘟疫爆发之前平均每年出国14次，但从今年初习近平不到逼不得已就不敢出国，其实是习近平对国内政治的重视远远超出他对外交的关注。张天亮表示，中共让美国连走了三步棋，第一步，美国和越南建立了最高级别的战略伙伴关系，第二，美国、欧洲、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携手建立了一个新版的一带一路，拉近了欧盟、中东和印度的关系，第三，在中共最在意的后院，也就是以非洲为代表的南方国家中，印度成为了南方国家的共主。在9号，美国、印度、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欧盟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宣布将共同建设一条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所有参与国将会在未来60日之内开会制定行动计划和时间表。张天亮认为，这个是削弱中共在阿非拉地区影响力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欧洲版的一带一路完全是抗衡中共的一带一路，而且他所选择的竞争领域刚刚就是中共最擅长的大基建。 G20 峰会结束之后，拜登成功地和越南建立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台湾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对本台表示，如果美国能够在菲律宾以外拿到他们的战斗空间，在越南建立军事基地，美国的势力就能够顺利地在中共的后院插旗，对中共会造成直接的军事力量的钳制。如果美国掌握了越南的市场空间，他的经济安保才能够在越南甚至到在东盟插旗，亦都能够有效地去阻住中共一带一路甚至到经贸控制。在七月底突然被免职的前中共外交部长秦刚是习近平的亲信，但是官方的处罚并未免去秦刚国务委员的身份。王克认为习近平非常清楚秦刚落马是因为外交部内的反习势力搞的鬼，所以秦刚消失之后接任外交部长的热门人选前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马上亦都消失了，因为骆玉成是王毅的人。现任外交部长王毅的处境并不乐观，习近平当局决定让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顶替王毅参加联合国大会。对此王克认为习近平对整个外交系统失望和不信任，毕竟王毅背后的势力搞垮了习的亲信秦刚，目前中国经济一塌糊涂，中美关系再搞得一塌糊涂，对习近平就更不利。习近平就派出了更灵活的韩正，因为韩正是习近平的特使。近30年来从未有过中共国家副主席出席联大会议的先例。王克表示反腐几乎没有影响到外交部，习近平势力很难插入去。习近平曾经想利用秦刚清洗外交部的异己，但是秦刚自己先落马，而王毅亦都并不是习近平的亲信。看王毅在党内斗争中怎样表态，然后决定怎样用。欧洲议会最近公布对土耳其的报告，再度阻挠了土耳其加入欧洲联盟的进程。在16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如果有必要的话，安卡拉可能同欧洲联盟分道扬镳。根据路透社报道，该报告在这个星期较早时候被通过，指出在现在的情况之下，土耳其加入现在的27个成员国所组成的欧洲联盟的程序没办法恢复。埃尔多安呼吁欧盟探索一个平衡而且现实的框架来建立和安卡拉的关系。土耳其已经是欧盟的正式候选国长达24年，但是近年来由于欧盟认为土耳其对人权的侵犯和法治状况感到担忧，加入的谈判陷入停滞。埃尔多安在前往美国之前对记者表示，欧盟正试图和土耳其疏远，我们将对这些发展进行仔细的评估，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和欧盟分道扬镳。此外，土耳其外交部这个星期较早时候表示，欧洲议会的报告包含没有根据的指控和偏见，对国家和欧盟的关系采取肤浅而且缺乏远见的方式。曾经在 YouTube 拥有1770万粉丝的中国网红李子琛消失了两年多之后，近日突然出现说未来要讲好中国乡村故事。有分析指出，这个无疑又是中共利用网红宣传农村致富梦，并引诱大批中国青年离开城市。之前在2021年的7月14号，李子七的频道街全面停止，之后就传出李子七和所属的 MCN 公司杭州微念发生冲突、报警等事情。在历经531日之后，杭州微念在去年的12月宣布和李子七达成和解，之后李子七就再没有更新频道。现在微博突然疯传李子七首度公开露面的影片，李子七在影片中说，在未来我亦都会继续坚持用自己的方式带来更多的优质内容，传播好中国传统农耕文化，讲好中国乡村故事。 世界的十字路口主持人唐浩认为，李子柒已经成为中共政令宣传的仙女派大内宣。众所周知，目前中国青年失业问题成为了都市负担和中共政权的压力。拥有庞大粉丝群的李子柒这个时候重出江湖，可以率先带领中国青年上山下乡，讲好中国农村故事，弦外之音，中国青年失业问题非常严峻，共产党无力解决，只能够找网红宣传农村致富梦，引诱更多的年轻人离开城市，让中共眼不见为干净。根据中共教育部数据显示，去年大学生毕业人数是1076万，而真正就业人数只是254万人。2023年的全国普通大学毕业生规模预计达到1158万，同比增加了82万，再创历史的新高。在4月，广东已经推出广东青年下乡返乡兴乡助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三年行动方案，誓言在2025年底要号召10万青年下乡帮扶，10万青年返乡实践，还有10万青年提升兴乡技能，以振兴乡村，平衡城乡差距。唐浩曾经指出，李子柒拍摄的唯美淳朴的农村生活影片非常符合中共的意识形态和海外宣传策略。有人说一个李子柒可以抵10个中央宣传部，因此他被中共选中，希望通过他的短片讲好中国故事，在海外柔软地消解中国威胁论，达成正面宣传中共的战略目的。华为突破美国封锁，推出 5G 手机，所搭载的中国国产晶片引发热议。在15号，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说，尽管中国生产的晶片和国外有差距，但是如果不去用，落后永远是落后，如果大规模地使用，就可能拉动技术进步慢慢地追上去。徐直军表示，中国要发展自己的处理器、作业系统和资料库，如果说都是用协力厂商，外界就会有可能透过他的后门和漏洞来获取 PC 机上和伺服器上的信息，亦都有可能作为攻击载体去攻击其他的伺服器和 PC。 目前已经有600多个中国企业被列入了美国政府企业清单，其中覆盖了晶片、硬体、软体、演算法以及应用等，同时从设计工具、材料到制造设备、晶片产品都受到了出口管制的影响。他说，中国半导体制造工艺将会在相当长时间处于落后以及追赶的状态。华为认为这个状态要持续相当长时间，因为只有先进的工艺才能够生产出更先进的晶片。由于美国的出口管制，令到获取先进晶片或者是先进计算系统存在挑战，或者是说根本无可能获得。对于未来，不要抱有任何幻想，尽管我们生产的晶片、伺服器、PC 相比国外的生产有差距，但是如果大规模地去使用它，就可能拉动和推动我们整个技术的进步、产品的进步，然后慢慢地追上去。徐直军呼吁，除了目前热门的 AI 方向，大学应该在关键处理器、作业系统、资料库的人才培养中加大力度，政策上透过一些措施来活跃开源生产。华为日前低调开卖具备 5G 网速的高阶手机，搭载的7纳米麒麟 9000S 是中芯国际制造，尽管中国舆论称它为突破美国封锁、强势回归 5G， 但是专家就指出，它的性能仍然落后最新的手机晶片两代，并质疑它的制造合格率和产量。
联大摆中共上台，世卫打算索援再派专家队。美国国防部矛头对准中共生物战威胁，将游合情况不妙，传出屋企人亦都被监控。北约示警，俄乌战争不会迅速结束。 大家好，我是黄晓祥。提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一个新平台播出，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联合国大会下个礼拜将会在纽约举行，从中国大陆蔓延全球的新冠病毒起源，将会再次成为世界各国领导人在今次高级别会议上讨论的问题，估计又令北京当局如芒在背。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他敦促中共提供更多有关病毒起源的问题。而美国国防部发表了生物防御态势评估报告，将中共的多方位威胁列为国防部抵御生物威胁的首要任务。金融时报9月17号报道，谭德赛透露，世卫组织准备派遣第二支团队调查病毒起源一事，世卫组织正在敦促中共给予全面准入。世卫亦都要求各国在同中共的双边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敦促北京进行合作。谭德赛表示，我们已经书面要求中共提供信息，如果他们允许，我们亦都愿意再派出一支调查团队。2021年1月，世卫专家组首次前往中国武汉，完成第一阶段调查，之后再未能够进入中国继续调查。同年3月30号，专家组发表了中国世卫新冠病毒溯源联合报告，但这份报告受到广泛质疑。谭德赛解释，这个是北京方面不与世卫配合造成的，由于他们没有给我们完全的参与权。外界普遍指责，世界卫生组织在疫情方面对中共反应缓慢，过于纵容，导致病毒在全球传播。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国防部近期发表了2023年生物防御态势评估报告，指出美国的国家防御正处于一个关键性时刻，面临前所未有的多种复杂的生物战争威胁，并将防御来自中共的多方位威胁列为国防部抵御生物威胁的首要任务。评估报告当中明确列出了，为了抵御生物威胁，美国在2035年之前所必须优先达成的四项目标，而这四个优先目标当中，威胁主要来自被直接点名的两个国家，中共和俄罗斯。其中中共被点名两次，俄罗斯一次，而且明确指出中共的威胁摆在首位。不难看出，美国的国防部已经将中共列为未来最有可能发动生物战争的对手，并开始着手建立必要的防御体系，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生物战威胁。据大纪元报道，早在2014年1月，中共国防部发表文章，其中提到中共如果使用基因武器，方法简单多样，可以用人工、飞机、导弹或者火炮，将经过遗传工程改造过的细菌、细菌昆虫和带有致命基因的微生物投入他国的主要河流、城市或者交通要道，让病毒自然扩散繁殖，从而使人生畜在短时间内患上一种无法治疗的疾病。并且基因武器仲能够根据需要任意重组基因，可以在一些生物当中植入损伤人类智力的基因。当某一特定族群的人沾染上这种带有损伤智力基因的病菌时，就会丧失正常智力。在美国国防部这一次最新的评估报告当中，多次提到生物科技军民两用的特性，而新冠病毒的来源武汉病毒研究所就是一间典型的军民融合研究所，而且该所从事的是生物病毒领域内的军民融合研究。报道说，新冠疫情使美国对中共的生物威胁开始警觉。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资讯，到2023年8月底为止，新冠疫情已经造成近700万人死亡，染疫超过7亿人次。美国国防部在这一份长达53页的评估报告当中，38次提到了新冠疫情。毫无疑问，新冠所带来的冲击是触发今次评估报告的主要原因之一。到目前为止，西方国家普遍质疑疫情发生的原因。西方国家不论左派右派，一个基本的共同原则是人道， 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全球性疫情，死了这么多人，要搞清原因是很正常的事情。但从一开始，中共官方就不负责任地随意制造各种对疫情起源的说辞，而且这些说辞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美国国防部的评估报告显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促使美国政府对来自中共的日益增高的生物威胁提升了警觉。一是中共在过去的十多年里面，在官方、军方或者具有官方背景的国内媒体上，不断进行公开狂热的生物战争讨论；二是新冠疫情对全球所带来的冲击，和中共在疫情出现之后的所作和所为。在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传出已经被拘捕并配合招供之后，现在排名第一的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亦都被传出情况更为不妙，屋企人已经被监控，群边正在被剪除。有分析说，习近平亲信一个个众叛亲离，根基动摇，更加陷入孤绝处境。据中共喉舌央视9月15号播出的影片，中共当局召开了政治教育主题会，这个是军队的一次重要会议，参加会议的是军队各部门各单位有关领导，但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国防部长李尚福都缺席了今次会议。新华社在这一次会议的报道当中亦都没有出现上述三个人的名字，因为军方人物并非经常在电视上露面，所以一般情况下不惹人关注。但有外媒引用消息人士的说话报道，李尚福被调查和免职之后，中共军方高层人物变动成为特别关注的焦点。16号时评人李牧阳在新闻看点节目当中表示，根据神秘网友爆料，李尚福的问题多到数不清，但他有一个最大问题让习近平非常痛恨。李尚福深知自己的问题，所以努力配合招供，据港已经供出17个将军都已经被拿下。张又侠缺席了昨日军队的重要会议，他的情况更为不妙，已经被软禁了，屋企人亦都被中共特务系统监控了，群边正在被剪除。目前消息未被证实，但是中共沿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11号亦都曾经表示，习近平下一步很有可能会对付张又侠。姚成认为，李尚福是张又侠提拔的，李尚福落马，不能排除张又侠对习近平有意见。而最近一个阶段，张又侠又很少讲说话，这个是可以理解的，自己的门徒被拿下，张又侠面子当然不好看，等于是被打了一巴。根据中共国防部网站，张又侠最后的公开露面是8月29号召开的全军装备质量会议，亦即是说张又侠是同李尚福同时消失在公众视野的，如今又双双缺席中共军队的重要会议，无疑加重了外界对张又侠将要落马的猜测。姚成在精英论坛节目当中表示，习近平捉人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就是反腐，第二个是在度清理太子党，现在中共中央很大一部分人反对他，让他难堪，这个反对声音的根源出现在太子党。习近平本来对太子党就不满意，现在太子党已经危及到他的政权安全，所以他查太子党，李尚福、张又侠都是太子党，军队的太子党基本上被习近平全部拿下了。另外有分析指出，这个可能亦都同习近平相信的预言当中的军人新大功有关。张又侠的名就大功，习近平怕遭到兵变或者暗杀，他的举动都包含住各种因素。中国前资深媒体人蔡慎坤就认为，自从俄罗斯出了普利戈任兵变之后，习近平现在对军队，特别是对这些高级将领是严防死守。对习近平来讲，身边没有放心的人除了蔡奇之外，李强他都不可能完全放心，包括他过去最欣赏的黄小红这些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政坛今年还会接连地出事，很有可能会出大事，我们好好看戏。军事时评人士沈舟认为，习近平需要防的不只是火箭军的导弹，其他军种、武警、公安以及雇佣杀手都可能对他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 最致命的应该是中央警卫局，前中央警卫局局长黄少军4月26号死亡，新华社7月24号才公开，显得 QK。习近平及其随从应该一直在度防止东边梅女伏金剑，勇士后门入帝宫，但真的能够从预言当中解脱吗？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